这是教导罗马书第一周的最后一课。罗马书是很有大能的，罗马书着实点燃了我的热情。我不知道你是否也为罗马书而兴奋。请允许我说，若罗马书不是你最爱的圣经之一，那么你还尚未真明白福音。我知道这言辞很激烈，但我相信这是真的。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得到罗马书奇妙的启示，因为现今有太多的律法与律法主义被当作福音来教导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的经历与罗马书截然相反。对多数人来说，罗马书与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。人们不理解罗马书，因为传统和人为的教义使书中的话失去了果效，因此我们开始了罗马书的教导。这是保罗关于恩典的巨作。如果你能坚持跟着学习，这将把你从宗教和定罪中解脱出来。宗教与定罪在大多数人们当中是如此的普遍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想，朋友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我是出于爱而说的，假如你觉得现今的教会没有问题，假如你没意识到人们可能重生，可以去天堂，但大家距离耶稣为他们赎买的丰盛生命还差得很远。人们还是活在罪疚感和定罪中，就像那些不信主的邻居们一样。基督徒们有病痛，挣扎在贫穷与恐惧里。在疫情期间，许多基督徒甚至和不认识主的人一样恐慌、压力。这其实是不合理的。如果你明白福音，福音会使你自由，不仅是神的大能让你罪得赦免而已，还会让你从笼罩着全人类的恐惧中解脱，消极惧怕疾病、病痛等等。这些言语很激进，但却是绝对正确的。我有一本关于罗马书的新书，并且我们也提供我撰写的活评论。我们还有 DVD 以及见证故事，他们的生命都因着神的恩典而改变。这些资源都非常棒。我今天想播放其中一段关于弗吉尼亚·克罗伊的见证，是我们制作的第一个恩典邂逅故事，是我听过最奇妙的见证之一。这是个奇迹，他掌握了恩典的教导，神使他得了自由。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包含在免费提供的两张 DVD 里。这个故事也是 DVD 里五个见证故事之一。敬请观看维吉尼亚·克罗伊，我们稍后见。我从出生就在教会里，在宗教下成长。我父亲是牧师。我们不允许穿裤子，必须穿裙子，不能剪发、化妆、戴首饰。我的母亲强迫我们这样生活。我从没参加过球赛，没去过保龄球馆，什么都没玩过，因为这些是世俗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和世俗混在一起，别人会影响我们，我们就会下地狱。在我小时候，如果我们在玩耍，邻居们出来了，我们就得进屋。我们不能和任何人混淆，也不能与别人交往。我们很听话，他们说如果不听话，神就会用疾病惩罚我们，他会让我们发生意外，甚至我们会死。有一天我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有人说是阑尾破裂了，仿佛体内有个东西爆炸了。我病得很重，掉了很多头发，高烧不退，甚至觉得脸上的皮肤要被剥下来。可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去医院，如果你去医院，就真的离开了神，一定会下地狱。他们让我坐在沙发上，在我旁边放了几本书，然后我丈夫就去上班了，我只能坐着，路都走不动。别人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我身边带走，让其他人来照顾他们。我非常绝望，我想得医治，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我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我只能每天坐在沙发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你是谁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已经难受到一个地步，觉得神根本不存在。 由于我的无知，我已经口不择言了。但是神依然垂听了我。有一天，我把圣经放在腿上读，以前从来没看到这些啊。我开始阅读圣经，那感觉很奇异，很不可思议。于是我很害怕，我心想魔鬼无法夺走我的生命。他想让我去医院，但我没去，所以现在他想欺骗我。于是我把圣经放下了，放在沙发旁边。大约三天后，我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，他说，你为什么不读我的话？我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去读我的话语。我说，不，那是魔鬼在欺骗我，因为他要夺我的灵魂。他说，不，魔鬼不懂得用我的话欺骗你们。如果你不读我的话，他会使用我的话来谴责你们。我又把圣经放在腿上，我很害怕，仿佛它就要爆炸。但我还是翻开了，我开始阅读。我不知道在读哪卷书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。我读啊读啊，接着内心感到异样，像之前生病时我感觉身体要爆炸，现在仿佛我内心里有什么要炸开一样。我无法解释，无法形容是什么感觉，我只知道这很奇异，很不寻常。一天，我在旧货甩卖里发现了一台电视机，上面标着免费，它的主人说它已经坏了，不能用了，谁想要电视的零件可以免费拿走。我把电视搬回家，插上电，它立刻就能用了，我们就用它看录影带。每次给儿子放动画片，我都会把录影带先插进去，因为一打开电视，雪花屏会伴随嘈杂的声音，所以我一般都是先插录影带，然后再打电视。有一天，不知为何，我先开了电视。现在很多人在宣讲地狱和永火，他们还说，孩子，你是罪人，你会下地狱，这就是福音。不，那并不是福音。电视里传来了这位男士的声音，没有画面，只能听到他说话，很清楚，就像我们面对面一样。有一些观众，你知道神是真实的，所以才会看基督教节目。可是你却对神是否会为你动工和显现感到绝望，因为你认为必须首先把每件事都做对才行。他谈到神，还有这位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，他除去了我们的罪，一切他都做成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一直听，也听不腻，我就是觉得必须要听下去。第二天，我把胶带粘在儿子的动画片上，这样就能把声音录下来。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频道，专注强调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到下午，我先把儿子哄睡，然后坐下来开始听录音带。这简直太奇异了，从未听过这种教导，但我太着迷了，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听。奇怪的是，电视机接收不到其他节目，只能接收到安德烈的节目。我们的教会有热心中心，会尽可能地服务您，请打电话领取福音真理的录音，我们会马上为您邮寄到家。欢迎您今天就写信或拨打电话，通过电视和电话，我领取到了安德烈的 CD。 虽然我买不起，但很棒的是，安德烈都是免费赠送所有 CD， 真是太好了。这里是安德烈沃麦克，本系列共四集，您正在收听第一集。我开始听安德烈的节目，神想要你健康，信徒的权柄。我意识到我是可以得释放的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，但是神爱我，他不是盯着我做错事或没读经然后用死亡击杀我。太好了。但正因如此，我丈夫察觉到了。我在家谈起耶稣，他不理解这样的耶稣，所以他开始对我恶语相向。他威胁我，不许我说耶稣的名字，他不允许我再听，也不让我再收邮件。 你知道吗？当你跟别人说耶稣时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会愤怒。你可以谈论上帝，关于神的一切，那些都没问题，但你不能说耶稣的事，不能说耶稣就是神，不能谈耶稣。我继续去那个教会，但我的眼睛被开启了。不，他们教的是错的。我在教会大声地说，这是错误的，他们教导的不对。我丈夫非常难堪，禁止我再去教会。我离开了，但丈夫还在那，他仍然把孩子们送到教会的学校。丈夫把我和孩子们分开了，每天我都相信神会把孩子带回我身边。我选择了我的路，丈夫带着孩子们走上了另一条路。他说，会想尽办法逼我离婚，这样就能把我告上法庭，获得抚养权，让我绝望。因为我说耶稣的名字，他怒不可遏。后来，我怀上了我的第四个孩子。在距离生产还有一个星期时，我希望他待在家里。生产前我说，糟了，有点不对劲儿。他问，你怎么知道不对劲儿？我说，因为我已经生三个了，情况不太好。我姐姐对他说，你就让他躺着等死吗？像教会其他人那样死掉吗？终于，丈夫带我去医院了。医生们做检查，发现孩子已经停止呼吸，他已经死了。医生说，你必须做紧急剖腹产，他们立即把我推进手术室。之前的教会有人打电话来质问我，为什么要去医院？他说，为什么不顺从神？你为什么要违背神的意愿？你为何不保守圣洁？为何不让神按照他的旨意对待你？可那个教会里很多女性因难产而死。医生不清楚孩子的小心脏能否承受电击，别无选择，只能用电击。但孩子救活了，神赐我的孩子非常的健康。因为去了医院，我丈夫被迫离开了那个教会，教会不再允许我的孩子在那上学。虽然我丈夫不相信福音，但他也无处可去了，因为被赶出教会，他开始认识了主。因为他不再每天接受律法和宗教，所以神也能对他说话了。那是一个漫长而又不可思议的旅程。神让丈夫重拾信心，现在他也相信福音，我所有的孩子们也都相信了。他带领我们到一个忠于圣经的教会，我们一家人一起敬拜神。那些律法在人们身上根深蒂固，我必须保守自己在耶稣里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耶稣真的除掉了束缚我的枷锁与锁链。我仿佛能听到枷锁脱落掉在地上，耶稣解救了我，使我得自由。我可以剪头发了，也可以戴项链和耳环，不用担心这样会下地狱。如果我犯了错，他依然爱我，拥我入怀，他不会让我和孩子们生病而死。从前的我无路可走，无能为力，但如今我靠着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。朋友们，这故事太棒了，我们与弗吉尼亚成为了朋友，交谈过很多次，真是奇迹。 对我来说，他的人生就像一座恩典的奖杯。还有个见证是弗吉尼亚的好朋友，他叫卡罗琳娜·耶格尔，他们本来都在同一个律法教会，那个是邪教的教会，还好他俩都脱离了。这些女士们都自由了，我非常的爱她们，神所做的真是太棒了。有些观众朋友们，你正在联想他说的事，他所描述的案例是极端的。不是每个信徒都会遭遇这种坏事，但其原理是相同的，只是受伤害的程度不同而已。我想说，现今普遍的基督徒都是这种心态，你必须做好每一件事。神是愤怒的神，神的愤怒必须被平息。但在新约圣经中，一切都不同了。耶稣来了，承担了神所有愤怒。让我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12章30节，我来为大家读一下。耶稣回答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世界的那掌权者要被赶出去了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会吸引所有的人归向我。人们常举32节为例说，我们只要传讲耶稣，把他高举起来，在圣灵的恩膏下，他会吸引所有人顺服他。由此认定，如果一个教会人很多，他们一定是在传福音。他们不以传讲的内容为基准，只以教会的人数为基准。这个问题要花很多时间解释，我先简单说一下。世界上有很多巨型教会，这20-30年以来，巨型教会不仅在美国兴起，也在世界各地兴起。可是大家的情况并没好转，反而变得更糟。很多人去巨型教会弥撒，却未被教导过神的话语。许多人什么也没得到，反而还被灌输要拒绝真正的福音。只要你是在传福音，就会吸引大量的人。我认为这种解读是错的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去过一些巨型教会，有些教会之所以吸引大量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妥协了，他们把教会变成一场表演，而不是对人们的服侍。32节的意思不是说你只要举起耶稣就能吸引所有的人。来查考英王钦定译本，人这个词其实是斜体字，这表明在原文中人这个词并不存在，添加人是为了语法正确。我并不反对添加，但我赞美神，因为翻译英王钦定本的人表现出了足够的骨气与正直。若他们要添加一个词时，会标明这个词并不在原文中，只是我们的解读。例如，当他们出来逮捕耶稣时，耶稣问，你要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他。翻译人员添加他这个词，是为语法通顺，于是用斜体字标明。实际上，耶稣回答道，我是。与出埃及记3章13至14节一样，摩西问道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是。其实这正是神的名。耶稣问人们要找谁，他们回答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回答，我是，这才是他确切的回答。所以他是斜体字，同样的，这里人这个词也是斜体字，所以耶稣确切说的是，若我被举起，将吸引所有的归在我身上。没有说明所有的什么，于是大家以为这里耶稣是指人。请看下一节经文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当耶稣谈到被举起，并不是指在布道中被宣扬，而是指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举起时他将吸收一切审判在他身上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2章31节的要义。现在世界的那掌权者要被赶出去了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会吸引所有的审判归向我。我讲这个是要告诉大家，神对你我的全部审判都归到了耶稣身上。神不会因你的罪再审判你了。 等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六章，还会详细讲解。今天我简单说，因为可能有人听了我的话，觉得自己就能肆意犯罪了。反正我也不会被审判了。的确，若你重生，神不会审判你，审判都归在耶稣身上了。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而重生，你还得为自己的罪负责。但若你相信耶稣，让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就能得着耶稣配得的一切，而不是你应得的。这是否代表你就可以过罪恶的生活呢？神不会再惩罚你，可罪本身也是有后果的。你去过罪恶的生活，就是允许撒旦入侵，他会闯入，吃尽你的，偷光你的，摧毁你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过罪恶的生活，撒旦会对你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。神当然仍旧爱你，可你会为此受苦。假如你听了我讲的道，然后出去说，弟兄们，我要肆意妄为了，因为所有的审判都归在耶稣身上了。你去抢银行，警察抓住你，逮捕你，判决你，你违法了，会坐牢的。可是呢，神不会揪住你的罪，他是爱你的。当你在监狱坐穿牢底，你仍然可以与神相交，神仍然爱你，就像你从未犯罪一般。但你确定这就是你向往的吗？你不会的，犯罪是有后果的，也许不是来自神，因他已归审判在耶稣身上。但凡你还生活在人类社会，违反律法就会有后果。若要罪恶的生活，不单要面对人们，还要面对撒旦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把自己献上，做奴仆去顺从谁，那么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致称义。过罪恶的生活就是允许撒旦入侵，他必然会在你身上撕下一块肉，你不会想要那样的。